我们今天这个讲道呢，主要还是对比较信主不久的人哈、啊，信主不时间不是很长的人，澄清一些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些概念。如果你对圣经很好奇，你对神的恩典很好奇，对神给你的应许很好奇，那么这个讲道呢，就是为你准备的。我喜欢在讲道之前先讲一个真实的见证。不过今天呢，我们讲的话题比较特殊，所以呢，我们换一个思路，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啊。故事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沙漠里面有一个村子，这个地方呢很少下雨，所以几乎没有水。一旦下了点雨呢，人们就会拿出家里所有的桶啊、盆子啊、锅啊、
今天是不是马
碗
上
啊、
要
各
开
种罐
聚
子去
会
接
呀？
水。
现在
所以
我
说，
都
这里
进来
面
了，
非
迟
常
了。
珍贵的资源比黄金还要珍贵。不过呢，好在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呢打了一口井，啊。这是一口很深很深的井，井里面清澈的水源源不断，可以彻底解决村子里面用水的问题。打出水井的人叫华叔，他心地非常美善，他把井里的水无偿地分给村子里所有的人，人们都亲切地把他叫做水主人。于是这个村子就越来越繁荣，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不管谁来要水，华叔都说别客气。需要多少就取多少。华叔还有一个儿子叫苏格，跟华叔一样美善，他经常帮大家打水挑水，每天从早到晚来取水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们都很爱他们父子俩，跟他们有很亲近的关系。村民们有什么事情都会跟他们说，而无论村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父子两个人都喜欢帮忙。他们是村民们随时的帮助。有一天，这个水主人说：“说我和儿子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村民们都很舍不得。水主人说：“哎，不用担心，我们不在的时候，我们的仆人法木会帮助看守这口井。你们需要水的时候找他就行了。”这个法木呢，一开始完全遵照水主人的吩咐去做。每天村民要来要水的时候，他都会热心地帮助他们。他一面打水，还一面说需要多少就取多少吧，这里的水足够你们用的。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啊，这个村子就像往常一样在运作。但是有一天，法木发现这些村民取水的时候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他们急急忙忙地来，急急忙忙地走，连声谢谢都不说。于是呢。他忘记了水主人的美意，他对村民们宣布：“他说从现在开始，我只把水给那些懂得感谢的人。”大家听了都很惊讶。不过从那天开始，所有的村民取了水之后，都会很努力地去谢谢法木。又过了一段时间，法木发现有一些村民对邻居不够友善，对小动物也不好，所以呢，这个代理的水主人又不高兴，他又加了一条新的规定。他说：“凡是对人不友善的、不爱护小动物的，就不用来取水了。”村民因为担心喝不到水，都努力的去讨好这个法木，但是法木呢，却变得越来越挑剔。抽烟的人不能取水，喝酒的人不能取水，骄傲的人不能取水，嫉妒的人不能取水，虚荣的人不能取水，容易发怒的人不能取水，论断人的人不能取水，说谎的人也不能取水。他每增加一个条件，就少了很多有资格来取水的人，直到一个能来取水的人都没有。时间久了，村民们不干了，他们围住法木质问说：“说我们怎么可能达到你的要求呀？我们会渴死的。”还有人说：“你以为你规定了这些，我们就能做到吗？你们这些标准，我们再努力也做不到。”在众人的质问声中。有一个戴着头巾的人从远处走了过来，法木呢满心疑惑地看着他，他说："你是什么人？你也是来取水的吧？你能达到我说的这些标准吗？"那个人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取下围巾。大家一看他，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原来这个人就是水主人的儿子苏格。他捧起一罐子水，说：“我父亲要我回来，把水分给所有的人，没有条件，也没有标准。 他话音刚落，所有的村民都高兴地欢呼起来：“水主人万岁！水主人万岁！”只有这个法牧却害怕。果然呢，村民们想报复法牧，就说一堆水都不要给他，他们一起喊。但是水主人呢，举起手来让大家安静，说：“我爸爸让我把水分给所有的人，也包括这个法牧。但是这个法牧对我们太不好了。我知道，不过如果我只把水分给好人，你们中又有谁能喝得到呢？”没有人再说话，水主人的儿子就把手按在法牧的肩膀上说：“说白白得来的，就白白的给出去吧。”村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水主人的儿子说的话非常有道理，也非常智慧。于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原谅了法牧，重新一起自由地分享井里的水。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里的水主人比喻的是谁啊？所以水主人比喻的是谁啊？有人知道吗？
神
爸
的天
爸
父，
爸爸，
然后那个儿子是耶稣，
爸爸，
耶稣，应该是耶稣。
对，
不同的主角啊，
神是吧？我们的天父阿爸，儿子呢，比喻的就是主耶稣啊。这个比喻不是完全准确，但是很能说明问题，也抓住了关键点。关键点是什么呢？关键点就是，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们的神是美善的。
我们的神是美善
的。
我们的神是美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
爱永远长存。
他不看我们的表现。
他
不看我们的表现。
他把美好的祝福白白的赐给我们。
他把美好的
赐给我们，白白的
赐给我们，
白白的赐给我们。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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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啊！感谢你，主耶稣，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感谢你白白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能在耶稣基督的名里聚会。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们都围绕着这高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们的神。我们也感谢你赐下的珍贵的神圣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特权来领受、吃尽、咀嚼你的话语。感谢你派到我们心里的圣灵来做我们的向导，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相信你今天会对我们的思想说话，通过我的嘴唇说话，把神的话语揭示给我们的灵。哈利路亚，让我们不只是神的话语的聆听者，也是实践者，把神的话语真的活出来，活出精彩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领受你一切的应许和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一起说阿们，
阿们，
阿门，哈利路亚，阿门，
阿门。
好，现在我们一起说：神是美善的，
阿门。
神是美善的，
神是美善
的，神
的
慈爱永远长存。
神是美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
永远
永
远
长存。
哈利路亚，千万别忘了，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啊！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让我们再说一遍：神是美善的。
神是美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多久？
永远，
永
远，
永
远，
永
远，
哈利路亚，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阿门。
我记得两年前呢，有一个牧师，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在公众号听读春点，当时我们还没有放平约瑟、林辉辉、小兵牧师这些讲道。他也没把我们划归到恩典福音里面，所以他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的。后来他联系到我跟我说，说我觉得你讲的挺好，就是有点太容易了。我说什么意思太容易了？他说你让人觉得很容易就能得救。我说我可没有，不是我，是神让他们觉得太容易了，因为神把拯救当作礼物送给他们。他又说，他说你让人觉得很容易就能被治愈。我说我没有，是神让他们觉得很容易的， 因为神把医治当作礼物送给他们。他又说，说你让人觉得很容易就能得到圣灵洗。我说我没有啊，是神把圣灵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所以你别怪我，你要怪就怪神，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礼物，他们要做的只是接受礼物，这些都是白白送给他们。你什么时候见过有人送礼物还故意挖很多坑，故意让别人收不到的呢？可能这个世界上真有人会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神不会。甘坚信牧师呢经常说这么一句话，他说 God is a good God、啊、他说的是英文，意思是神是好神。有些牧师告诉我说他们不赞成甘坚信这么说。我说为什么？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好神吗？难道他是一个坏神？你觉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们说是是，他是一个好神，但是我们不想让人觉得这一切都得来的太容易。我说感谢主，主让这一切真的都得来这么容易。大家阿们吗？我们的主是不是很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
阿们，
我们一起说神是好神，
神
是
好
神，
神
是好
神，永远长存，
永远长存，
永远长
存。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哈。
爱永远长存，
要记住这句话啊！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神，他把一切祝福、保护、平安、喜乐、医治、富足，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当作礼物白白的送给我们了。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最基础的东西，这就是福音。如果不相信这个的，就不相信基督信仰，那就是异端啊！就是神是一个好神，他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当作礼物白白的送给了我。有些教会特别怕你知道这一点，特别怕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但是不要被他们糊弄。神就是要把这一切白白的送给你。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一切当作礼物白白的送给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伊甸园吧？伊甸园是什么呀？伊甸园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亚当和夏娃一开始放在伊甸园。在亚当在伊甸园里做什么呢？亚当在伊甸园里看管林子。伊甸园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充满爱的、一切都来得很容易的这么一个世界、啊、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充满爱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呢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永远。对亚当和夏娃来说，神的计划是让他们永远生活在伊甸园里，有生命树给他们吃，所以他们不会死。亚当和夏娃要工作，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充实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不依赖于他们的工作，他们不是靠着他们的工作才有饭吃才能活下去。神让伊甸园所有的树木都繁茂，结各种果实，地上长各种菜蔬，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时的气候非常宜人，温度湿度都非常合适，人不需要穿衣服，也没有一大堆的律法和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有爱情，有家庭，有事业，有成就感。这是他们有的，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的。他们没有什么呀？没有债务，没有压力，没有疾病，没有焦虑，没有恐惧，没有死亡。亚当和夏娃根本就不会死，也不需要复活，直接就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一切都来得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容易。因为神把这一切都当作礼物送给我们了。这本来就是神希望你和我过的生活，不是在我们复活了之后过这样的生活，而是现在就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不幸的是亚当和夏娃上了魔鬼的当，堕落了，犯了罪。天堂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地方，天堂是不能有罪的。所以神开车呢把他们送出了伊甸园。我说开车是一个笑话哈，因为英文说 God drove them out、啊、就开车送他们出去。从那天开始，神在地球上的核心工作就是为我们恢复伊甸园的生活。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有多少人想过伊甸园的生活？我们看一下问卷哈，所有的人都想过伊甸园的生活。有多少人相信我们能过上今天就能过上伊甸园的生活呢？很多人都相信，大部分人都相信。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已经过上了伊甸园的生活呢？ 哇，我们弟兄姐妹中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比例都觉得自己已经过上了伊甸园的生活，感谢主啊，感谢主赐给我们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三个问题呢，它是层层递进的，这就是我们在基督信仰中要经历的旅程，从内心单纯的想要，到相信自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到真正的做到活出伊甸园里的幸福美好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目标啊！基督信仰就是要带着我们从想要，从盼望到相信，到真正的活出来，这就是神要在你的生命中一步一步成就的。只要你跟随神，你就能过上伊甸园的生活，而且是永远过上伊甸园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永生的盼望。永生说的不只是时间，不只是永远，也是质量。否则地狱里的生活也是永生啊！但是我们说永生是天堂一般的生活，永生是要永远过丰盛的领受了神所有礼物的生活。很多人认为永生跟今生是对立的，死了以后才会是永生，这是错误的。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一出生就直接进入了永生。圣经告诉我们，以诺和以利亚没有死就被神接走了，开始了他们的永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永生是不需要死亡的，你现在就能开始过永生。今天的讲道的目的就是帮大家弄清楚永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弄清楚神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带我们进入永生，而理解这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是从驳斥一些错误的观念入手。所以我现在要描述的是一个错误版本的基督信仰啊，大家注意啊，这个版本的信仰是错误的，但是很有迷惑性。很多不信的人，甚至初信的人，还有常年在传统教会的人，认为这就是基督信仰。所以为了方便呢，我们姑且叫这个信仰做伪基督信仰啊。这个伪基督信仰是这样的，你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呢，有时候生活挺好，有时候生活不怎么样，有时候你做得很好，有时候你做得不怎么样，有时候你相信耶稣，有时候你的信心不怎么坚定，你希望你能活得很好，做得很好，或者信得很坚定，但你有时候能做到，有时候做不到，有时候做得很好，有时候做得挺糟。最终你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时候神会拉上历史的大幕，根据你的行为或者你的信心做出最后的审判。如果你做得好或者信得坚定，他就把你接入天堂，否则呢，他就把你放进地狱。至于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他们含含糊糊，他们也说不清楚。他们可能认为这都是属灵领域的世界。天堂里有云彩、竖琴、天使歌舞和神的同在。地狱是一个给人上刑、折磨人的地方。有多少人听到这儿，觉得这就是正确的基督信仰？有没有？有多少人过去的教会就是这么教的？即使你这么相信，也没关系啊，这不是你的错。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基督信仰，那你就来着了，因为我们讲这个课的目的就是彻底的纠正之前的错误信仰。我说这是个错误的信仰，不是因为它在细节上跟正确的信仰有一点点出入，或者呢，他说的不够全面。我说这是错误的信仰，因为它完完全全是错的，跟正确的基督信仰背道而驰。这种信仰的最大的反对者是圣经，另一个反对者是耶稣的生平和他所传的道。所以这个信仰错在哪儿了呢？错在很多的地方。我们今天呢不能一一的说哈，我们挑三个最主要的错误来一条一条的驳斥。首先第一条，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它聚焦在你的生活、你的行为、你的信心、你做得好还是不好，这跟圣经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圣经讲的是神，神的计划，神的美善，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工作。不论是新约还是旧约，他们的中心都是谁啊？都是耶稣基督。在新约中是显明的，在旧约中是隐藏的，但核心都是在讲耶稣。圣经讲的不是我们的美善，是神的美善。不是我们能做到什么，是神能做到什么。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神已经做了什么，神未来还要做什么。这就是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记住的第二点。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说神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神是我们信仰的重心。
我们再说一遍，我们
信仰
的，再说一遍，多一点参与啊！神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是我们信
仰的中心。
阿门，
阿门，
阿门。
让我们来看一眼圣经是怎么说的，请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我用的是当代译本。第一章第一节，有关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是谁的福音？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是整个圣经所围绕的核心，所有发生在耶稣之前的事情都指向耶稣的到来，所有在耶稣到来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延续耶稣的工作。基督信仰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基督信仰是以神为中心。佛教、道教、儒教，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都是以人为中心。人要不断地修炼自己，把自己变成某种类型的巴别塔，一直通到天上。儒教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修身齐家平天下。佛教说，只要你能悟道，人人都可以成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教要清净无为，但也讲究修身养性，参悟大道。在这些信仰里面，了不起的是人，获得成功的是人，神只是点缀，最多也只是一个人应该学习效仿的榜样，或者在我们的道路上能够帮我们一下的人。其实很多国内的传统教会之所以讲律法，是因为他们受佛、道、儒三教的影响非常深。到底这三个宗教在中国统治了2000多年。为什么说这种教导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信仰教人的跟撒旦当初教夏娃的没什么两样。撒旦在伊甸园里是怎么骗夏娃的？撒旦说你要是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也就是说，你们靠自己就能像神一样。夏娃呢，不只是因为馋去吃善恶树的果子，最打动他的是吃了可以变得更像神。靠自己吃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修什么功法，变得越来越像神，这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就是原罪，是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原因。无论是通过吃善恶树的果子，还是通过修身齐家平天下，或者通过读佛经悟道，还是通过清修，这些只是方法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罪，都是什么？都是魔鬼的伎俩。所以我特别赞成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叫约翰麦克阿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以自己为中心，你给他无限的时间，他会变成魔鬼；另一种是以神为中心，你给他无限的时间，他会变成天使。有人说神为什么不愿意我们更像他？更像神难道不好吗？神愿意不愿意我们更像他？
愿意。
对，神愿意我们更像他，神愿意我们更像他，而且呢，神要求我们更像他，神非常希望我们更像他。别忘了，是神用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了我们，所以他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更像他。圣经说，神希望我们能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是谁？就是主耶稣，是吧？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说我们成长起来以后会跟耶稣一样。彼得前书说，你们蒙召也是为此。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追随他的脚步。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要追随耶稣，学习耶稣，效法耶稣。所以神很希望我们效法耶稣，很希望我们像耶稣。这不只是希望我们像他一样能够远离罪，他也希望我们能像耶稣一样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在世界上行使天国的权柄，能够像耶稣一样赶鬼，像耶稣一样医治，像耶稣一样让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被压制的得自由，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是呢，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的方法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要靠神， 不是我们自己去修心养性，去修身齐家，齐家平天下。我们越亲近神，越了解神，越倚靠神，我们就越像神。所以耶稣说，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又说，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作为一个100%的人，在这世界上为什么能行这么多神迹呢？是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凭着他自己做的。他说凭着他自己做不了什么，他不是凭着他自己，而是凭着天父做的。他了解天父的心意，所以他说他所做的都是天父喜悦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天父的样子做的。他行神迹的大能，医治的大能，预言的大能，起死回生的大能，都是天父的大能在他的里面通过他行出来。而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圣经说让我们效法耶稣，和耶稣一样。我们里面呢也运行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跟神也因为耶稣有了父与子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凭着呢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我们也可以驱鬼行医治，说方言，做预言，行各种神迹奇事。摩西举起手杖分开红海，但凭的不是摩西的修炼，摩西没有练过分开红海，他练的是放羊，凭神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以利亚降下的火可以烧化石头，但不是靠以利亚悟道，而是神通过他行使大能。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子，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修行，不是靠吃什么神奇的果子，而是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靠着信心，让神的大能通过我们行出来。这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以神为中心的大能。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说我是神的殿，
我是神的殿，
我是神的殿，
圣灵在我里面运行，
我是神的殿，
圣灵在我里面运行，
圣灵在我里面运行。
耶稣给了我权柄，
给了我权柄，
必有神迹随着我，
必有神
迹随着我，
我可以奉耶稣的名
随着我，
我可以奉耶稣
的名，
奉耶稣的名
说新方言。
说
新方
言，
手能拿蛇，
手能拿
蛇，
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喝了什么
什么毒物也不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
手按
病人就必好，
好了。
这是我想你们记住的第二条，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一切的能力和权柄都来自于神，都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的。而不是像之前讲的伪基督信仰一样以人为中心啊，这是我要驳斥的第一条。我们要驳斥的第二条叫做自以为义。伪基督信仰说，如果你做得好或者信得坚定，神就把你接进天堂，否则就把你放进地狱。这听起来好像是神在决定谁能进天堂，谁要下地狱，是不是？但其实是什么呀？其实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只要我做得足够好，谁也拦不住我上天堂，连神都不行。所以这就叫自以为义，这是一种非常自大的信仰。其实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差劲的多。如果神真的是看我们的表现的话，没有一个人能进天国。大卫在诗篇14章中这么说，他说耶和华从天上查看世人，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人能行出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罗门在传道书上这么写，所罗门说，世上实在没有一个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以赛亚书说，说我们众人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众人都像叶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一般把我们吹去。顺便说一句，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啊，但不是某一个翻译的译本，因为翻译的人没有得到圣灵的启示，其实他们经常犯错。我们认为圣经的原文是圣灵感悟下写出来的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挺差劲儿，靠我们自己修行出来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脏得不行，这就是真理。有人说我没有犯罪啊，犯罪不是要抓进去坐牢吗？我们要澄清一下罪这个概念。其实在原文里面，罪这个词跟我们平时说的犯罪的罪是两个不同的词，只是中文硬把它们翻成同一个词。比如在英文里面，英文里面违反法律要坐牢的那个罪是什么呢？叫 crime。 圣经里说的这个罪叫 sin。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 crime， 但是我们有没有 sin 呢？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sin， 比如骄傲就是 sin， 说谎也是 sin， 虚荣也是 sin， 看到漂亮的女孩子从身边走过去盯着她看也是 sin， 嫉妒也是 sin， 看到别人住大房子特别想自己住进去，这也是sin。发怒也是sin。有辆车从后边超过你，超过你之后还别你一下，你很生气，这也是sin。贪欲也是sin。老想着多挣点钱也是sin。老想着去逛街买漂亮衣服，明知道对自己身体不好，老惦记着吃一些垃圾食品，这也是sin。吸烟戒不掉也是sin。论断人也是sin。在背后议论别人，张家长李家短，这也是sin。偏心也是sin。婆婆老是向着自己的儿子，老觉得媳妇儿不行啊，这也是sin。听着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预言里面那个法牧制定的标准。当法牧拿这样的标准来要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到他的井里去打水。那么我们有这么多sin，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改呢？我们能不能努力修身养性，最后真的杜绝了这些呢？不能，我们做不到。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这样的研究报告啊，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做不到。比如麻省大学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什么？说人一天至少要说三次谎，除非那天你没说话，除非那天你一天都在坐飞机或者睡了一天的觉啊，或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即使是宅在家里上网的时候，我们也会犯罪。不信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朋友圈，如果你发朋友圈的话，你看看有没有是因为虚荣发的，有没有因为骄傲发的，有没有因为忍不住生气发。完全不说谎的人除了耶稣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同样的完全没有虚荣心的人除了耶稣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你上街的时候化不化妆啊？你打不打瘦脸针啊？穿不穿露大腿的衣服啊？如果你去读以色列人的律法，这些都是sin，都是罪。有研究表明什么呢？我们不但犯罪，我们甚至犯罪上瘾，就像抽烟的人上瘾一样。有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做到完全没有sin，过没有sin的生活，连15分钟我们都坚持不住，我们会浑身难受，坐立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和尚要躲到庙里去，远离所有可能让他犯戒的诱惑。但是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很多和尚变得比普通人更贪财，更好色，更虚荣。即使他们控制住了外在的行为，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内心。耶稣说，神看的是你的内心，你心里头有罪的念头，其实就是在犯罪。所以你应该很开心，因为你今天是活在恩典之中，不是在律法之下。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义人了。神知道我们免不了犯罪，知道我们戒不掉这些罪，所以他不勉强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也不会跟你交换。不是说你不犯罪了他就给你永生，他是白白的把永生当作礼物送给你。我们都知道耶稣反对法利赛人，但是耶稣反对法利赛人不是因为法利赛人的品行特别糟糕，恰恰相反，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往往是特别遵守律法，品行相当出众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到自己的时候，他自豪地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生活在公元一世纪，跟耶稣和保罗基本上是一个时代的人。他说当时接近1000万的犹太人当中，只有不到6000个品学兼优的人能当上法利赛人。耶稣反对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品行不好，耶稣反对的 是他们教世人错误的信仰。法利赛人教的是什么呢？他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好人可以进天堂，坏人就要下地狱。很多初信基督的人也是这么分的，他们觉得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站在线这边的是好人，站在线那边的是坏人。法利赛人肯定觉得自己是好人，神要选人进天堂肯定会先选他们。可是等你接触的人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那些你看不上的人，那些你觉得他们是坏人的人，他们不但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说不定在他们心里反而把你划到坏人的那边去。所以神说，说你们画的线都不靠谱，确实有这么一条线，一边是好人一边是坏人，但好人这边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坏人那边是你们所有的人。你们不能自己随随便便的自己就跑到好人这边来，以为守了几条约束外在行为的律法你就可以被看作好人了，这不行，这叫做自以为意，自己把自己放到好人这边就叫自以为意。得我说你是好人你才是好人。自以为意就是耶稣说的那条永远不能赦免的亵渎圣灵的罪，就是自以为意，自己决定自己的好坏，自己决定自己能不能进天堂。有多少人庆幸神不是看我们的表现，神不是看我们有没有罪，有多少人庆幸神把永生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不过神不是不能容忍罪吗？他怎么能让有罪的人白白得到永生呢？神用了一个特别巧妙的方法，叫做因信称义。保罗在罗马书中这样写道，他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算字在原文里是一个银行业的专业名词，叫做入账。假如公义是一种货币啊，就像美元一样，有一种货币叫公义，那么我们每个人呢，在神那儿都有一个账户。亚伯拉罕的账户本来是处于严重的透支甚至是破产的状态，他年轻的时候造假神像，后来又去骗埃及的法老和王公大臣，还跟给自己做饭打扫卫生的保姆夏甲同寝，甚至还生了孩子。但是因为他相信了神，神就给他的账户里打了一大笔公义，把他之前欠的账都还上了，还有几万亿的结余，这样他后面再犯多少罪都不会透支，更不会破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因信称义，这就是恩典。圣经说这是唯一能救我们的方式，只要我们相信，就把公义白白赐给我们。想想看，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天堂的圣洁。如果人真的是靠自己努力进入天堂的，那天堂就会变成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两个人在天堂见了面了，一个人问对方说，嘿，没想到你也上来了，你怎么上来的？哎呀，我你还不知道吗？我做了这个这个做了这个，所以我就上来了。是吗？这就上来了？哎呀，神的标准够低的呀，我可比你强多了，我做了这个做了这个还做了那个。天堂就成了一个人们对着吹牛的地方。所以保罗说，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天堂不是人可以自夸的地方。我相信在天堂上，如果你问亚伯拉罕他怎么上来，他会说，我完全不配，但是出于神的恩典，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救了我，我就上来。保罗不是说过吗？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出于神的恩典，而我们必须做的就是信，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不过问题来了，凭什么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神就可以打一大笔公义进你的账号呢？这笔公义是从哪来的呢？神是公义的，他必须先挣这么一大笔公义，才能在我们信的时候把这笔公义拨到我们的账号。神确实挣了这么一大笔公义，怎么挣的？有人知道吗？神怎么挣的这一大笔公义？
通过他的爱子耶稣挣的。
对，通过他的爱子耶稣挣的，
他钉十字架。
对，要得到要挣这么一大笔公义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条件是得找到一个有这么大价值的东西，你才能拿这个东西去换这一大笔公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要偿付我们所应该受的所有的刑罚，你不能白白的就把刑罚免去，对吧？所以要有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要做到，是非常难的事情啊。为什么说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是因为这两个条件都非常难以达到。我们对这加在一起，需要的公益的数额太巨大了。在茫茫的宇宙之中，唯一有这么大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只有创造了宇宙中一切的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公益的价值。所以神亲自变成了我们的替罪羔羊，来到我们中间，过了一个没有罪、没有sin、没有瑕疵的人生。然后他含冤受屈死去，还是被罗马人用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不过钉十字架并不是神所受到的最大的伤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受了我们本来所有人应该受到的无尽的地狱之火的熬炼。这是为了满足第二个条件。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万世之后，所有人应当受到的罪的刑罚全都浓缩在一起，在那个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降在了能够感受到人的一切痛苦的耶稣身上。经上记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看了吗？神没有强夺这一大笔公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经常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因为只有百分之百的神的生命和宝血才有这么大的价值，而只有百分之百的人才能充分感受到人在这样的刑罚下所感受到的一切痛苦，这样才公平，才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所以耶稣必须是百分之百的神和百分之百的人。耶稣以人的身躯、人的痛觉、人的脆弱的身体替我们经受了所有的苦楚，才让神有了足够的公义做资本，替我们这些犯罪成瘾的人付上一切的代价，为我们赎掉所有的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打开静音，用你们最大的赞美向耶稣献上最大的感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感谢耶稣，
赞美主，
赞美
耶稣，
阿门，
哈利路亚。
好，现在是跟我一起说，现在是跟我一起说，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现在是跟
我一起说，
哈利路亚，
我们全体起立。
好，现在请跟我一起说，说我是因信称义的。
我是
因信称义的。
我是因信，
因为耶稣替我死去。
因为
耶稣替我
死去。
耶稣替我受罪。
耶稣替我受罪。
耶稣替我付上了所有的代价。
耶稣替我付上
了
所有的代价。
他成为了罪。
他
成为了罪。
让我在他里面成为了义人。
让我在他里面成为了义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主的那一刹那，也就是觉知祷告的那一刹那，神就用耶稣付上的代价抵掉了你应该付出的所有代价。魔鬼不能再控告你，因为代价已经付过了，你成为了义人，你有资格得到永生。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这是我今天想让你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是因信称义的，不是靠自己做得好，而是靠耶稣做得好。你的公义是神白白送给你的，看到了吗？这些都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现在让我们来驳斥伪基督信仰的第三个问题啊，这也是最复杂的、了解的人最少的一个问题。伪基督信仰说什么？说 在你死的时候，神拉上历史的大幕，清算你一生的表现，决定你能不能进天堂得永生。这个时间点是错的，我们不是在死的时候才获得永生的资格，我们是在绝志祷告的时候获得永生的资格。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说，活着信我的人，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永远不死，而不是死了之后再复活。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进天堂，现在就可以获得永生。有人说，去了天堂了还不是死了吗？这是对天堂的误解啊！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次呢我们看14到15节。约翰被捕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神的国就是天国，俗称天堂。在圣经里面很少用天堂这个词啊，要不就说神的国，要不就说天国。耶稣说天堂近了，可见天堂可以向你靠近。原来天堂不是一个你死了之后才能去的地方，而是一个现在就可能到你这里来的地方。天堂和地球的关系呢，本来就是分分合合的过程。天堂是一个没有罪的地方，最初伊甸园既在地球上又在天堂里。伊甸园既是亚当和夏娃的家，也是神住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在凉风起的时候，神经常来树林里面跟亚当和夏娃一起散步。后来亚当夏娃犯了罪，天堂不能容纳罪，所以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生活在天堂之外。但是有意思的是，圣经并没有把亚当和夏娃住的地方叫做地球，而是叫做世界，叫做这个世代或者邪恶的世代，把天堂叫做神的国、天国或者永生。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天堂和地球并不是对立的，天堂和世界是对立的，永生也不是和今生对立的，永生是跟这个邪恶的世代对立的。其实从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一刻开始，神就展开了一个把天堂和地球重新融合在一起的计划。如果我们继续读圣经，我们会看到耶稣和门徒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个计划。他们动不动就说天国近了，有时候耶稣还会说神的国已经在手里了啊。我们看中文的翻译还是翻译成天国，神的国近了，但是实际上原文说的是神的国已经在手里了。有一次门徒们问耶稣说应该如何祷告，耶稣教了他们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把它叫做主祷文。主祷文的前半部分是这样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耶稣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一个遥远的天堂，而是让天堂降临到我们中间。如果你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在世界的末日之后，地球并没有毁灭，相反，世界终结之后，地球会进入千禧年，我们要和耶稣一起统治地球1000年。但那个时候地球已经是天国的一部分，天堂终于降临到了我们中间。在伊甸园和千禧年之间，天堂和地球确实是分开，但也没有完全分开。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要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教会了摩西如何修建会幕，会幕中的至圣所就是神的居所。后来所罗门又修建了圣殿，会幕和圣殿的至圣所都是圣洁没有罪的地方，也是天国在地球上的大使馆，是在地球上建起来的天堂的一角。但是天堂不能容纳罪，而地球上充斥着罪，以色列人怎么能修建一个没有罪的至圣所呢？当时的解决方案是献祭。在献祭的时候，祭司要把牺牲的血洒在至圣所和至圣所的周围，洗净那里的罪。在牺牲死去的那一刻，人的罪也被暂时的洗净了，可以进入至圣所去见神。但会幕和圣殿只是临时方案，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主耶稣。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住这个词就是 tabernacle， tabernacle 就是会幕，它本来是个名词， 在这里呢把它当成了动词去用，所以耶稣就是移动的会幕。耶稣指着自己的身体说，说你们拆这座殿，我三天之内会把它重建起来。其实耶稣说的殿是什么，是指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啊，包括这个，其实耶稣说的殿是指自己的身体，也是圣经里面的。当时圣殿的祭司们会错了意，他们以为耶稣说这么大的圣殿他三天就能建成，但其实耶稣说的是他自己，他自己的身体就是圣殿，死了之后三天之后要复活。不过不像所罗门的圣殿，这不是一座靠牺牲的血洁净，靠人的能力保护起来不被玷污的圣殿，这是靠着神的能力到处去与罪人接触还能依然保持圣洁的圣殿。无论耶稣走到哪里，他做的核心工作就是解决那里罪的问题。他赶走污鬼，治愈疾病，宽恕人的罪，消灭那里的邪恶，让那个地方成为天国的一部分。耶稣走到那个地方，那里的人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过单靠耶稣一个人很难把整个地球都变成天堂，因为耶稣同时是100%的人，他不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而耶稣一离开，罪就重新沾染了他洁净过的地方，世界重新占据了地球上的那个地点。不过幸亏犹太宗教势力跑出来帮忙，他们的错误信仰受到了耶稣所传的道的挑战，所以他们干嘛，他们策划推动借罗马人的手杀死耶稣。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耶稣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圣殿，又是洁净我们的罪的牺牲。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反而成了耶稣用宝血一次性洗净我们的罪的地方，我们的身体成为了神的殿。耶稣一次献祭就永远的洁净了我们，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变成了神的殿，圣灵住进我们里面。耶稣还给了我们对付罪的权柄和大能，让我们跟他一样可以解决我们周围的罪的问题，在世界上行天国的旨意，在地球上开辟天堂，过天堂里才能有的生活，过永生。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过上伊甸园的生活，因为耶稣的目的是让天堂现在就临到我们，让我们现在就过上永生。世界上那个救我的生活只不过是死亡的前奏，但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想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觉知祷告的那一刹那，你就已经成为了神的殿，就已经被赐予了圣灵。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大能大力，你就已经有条件活出永生。这是我希望大家今天能记住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可以活出丰盛的永恒的生命。请大家跟我一起宣告，说神的国会降临到我身上，
神的国会降临在我身上，
天堂就在我的手中，
天堂就在我的手中，
我是神的殿，
我是神的殿，
圣灵住在我的里面，
圣灵住在我的里面，
借着他的大能大力，
借着他的大能大力，
我可以活出伊甸园的生命，活出永生，
我可以活出伊甸园的生命。
哈利路亚，阿门，
哈利路亚，阿门，
阿门，
讲到这儿呢，
阿
门，我就基本上讲完了，让我来总结一下要点啊。第一点，我们的神是美善的，他把一切好处都作为礼物白白的赐给我们。第二点，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靠我们自己修身养性，而是靠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运行。第三，我们不是靠自己活出公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白白得到公义，成为圣经里所说的义人。圣经中对义人的一切应许就都属于我们了。第四，天堂就在我们手中，凭着圣灵我们现在就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活出永生。让我来用第五点收尾， 五十 N 点的数字啊，我们用第五点收尾。在我们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把神、天父、耶稣和圣灵看作是一个概念。比如我们说神希望我们像他，然后呢，我们引用的经文说的是我们要效法耶稣。那这是不是偷换概念呢？是不是有问题呢？当然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只有一个神，但有三个身份。圣父就是天父，圣子就是耶稣，圣灵就是圣灵。所谓三位一体，说的是神、天父、耶稣、圣灵，这四个词都是同一个概念，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是我们的神最神秘的部分之一。我现在呢，试着把它们说明白啊，这是一个很难说明白的事情。让我们从头开始说。在创世纪的第一句说的是什么？说起初神创造了宇宙。原文里面神用的词是 Elohim。 在希伯来文中 im 就像英文中的 s。 我们说 apple 是单数的英文苹果， apples 是复数的苹果。希伯来文里面呢，在后面加一个 im 就跟英文加 s 一样。不过希伯来文的复数结构比英文要复杂一些，除了单数复数之外还有双数，就是两个啊，两个跟复数跟三个以上用的词是不一样的。单数的神是什么？是 El。 两个神是 Elohim， 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神是 Elohim。 所以圣经说 Elohim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至少分为三个个体。 Elohim 是主语，用的是复数，但是动词用的是单数。神创造了宇宙，中间创造用的是单数，复数的主语，单数的谓语。这是不是因为摩西不懂语法呢？写错了呢？不是的，整个圣经里面都是这么写。摩西之前是埃及的王子，受到过埃及皇家教育啊，所以他是非常有文化。摩西的语法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神是三个个体，所以用复数的名词，但他们在行动上是一致的，就像一个个体一样，所以用单数的动词。这种用法不只是摩西，整个旧约39本书全都这么用。旧约的先知们虽然不懂三位一体的概念，但是他们知道神是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个体。对于我们来说，我就是我，我的智商，我的情商，我说的话，我的思想都是我的人格的一部分，他们离开我的本体就不存在了。但是旧约中的神不是这样，神的智慧、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话语是可以离开神单独行动、单独存在。我们拿神的智慧来举例，箴言里面说，说智慧不是在呼唤吗？悟性不是在呐喊吗？他在路边高处站立，他在十字街头停留，在城门旁，在入口处大喊，世人呐，我呼唤你们，我向全人类大声呼吁。你看智慧是不是一个有性格、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个体？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神的荣耀上。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看到了神的荣耀，他说神的荣耀有人的形象，坐在被火焰包裹的宝座上。还有神的话语，在旧约里面神跟人说话啊，有时候跟人说话，跟摩西说话，比如说他是用话语说话。但是呢，神的话语也经常成为一个离开神独自行动的个体。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穷举了。所以神的智慧、神的荣耀、神的话语难道都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神吗？当然不是。犹太人的先知们坚信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摩西在申命记六章四节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不过这里面用的独一这个词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独一个的独一。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申命记中的独一跟成为一体中的一体是同一个词。夫妻成为一体并不是说夫妻成为了一个个体，而是说夫妻要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就像一个人一样。所以旧约的先知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 但是呢，他们却不在意把神的属性写成独立的个体。在先知们的笔下，这些属性都是独一真神的一部分，但他们又独立于神，有别于神。如果我们习惯了旧约先知们这种看待神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旧约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描写。比如说圣经的第二句话，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写到什么呢？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单独行动。但是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神的灵是跟神在一起的，指神的同在，或者神赋予人的能力。这个时候摩西说，圣灵可以独立在神创造的宇宙中运行，是一个有别于神的独立的个体。神的灵独立于神，但又是神的一部分。这在我们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确实呢，就是旧约的先知们一直都想要告诉以色列人，除了神的属性、神的话语之外，神的灵之外，旧约里面还描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就是人子。十诫中最长的一诫说的就是你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可是但以理却在梦中看到了一个被人敬拜的人子，而且是神让人们去敬拜。他叫人子，说明他是我们人类的一员。但以理梦到的这个人被神提升，升到云端，而且越升越高，一直升到神的旁边，坐在了神右边的宝座上。神让所有造物，包括人，都像敬拜自己一样去敬拜这个人子。以色列人怎么解释经文中这么明显的矛盾呢？他们解释不了。但今天我们知道，但以理梦到的是整部圣经的高潮，通过耶稣基督，神和人重新成为和谐的一体，可以共同管理整个世界。人子就是耶稣，他既独立于神，又是神。我们看到在旧约中，独一的真神是由多个复杂的个体组成的，只是在旧约里面，神没有给出这复杂性背后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呢，在主耶稣身上。而当时主耶稣还没有来世界上完成他的工作，如果过早的泄露了这个秘密，魔鬼可能就不会让主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的工作就难做。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喜欢用人子来称呼自己，因为耶稣就是但以理梦到的那个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只有以色列的神才能做的事儿，比如宽恕人的罪，让死人复活，让风浪止息等等。耶稣是一个人，独立于神，但同时又是神。这在一些犹太人的耳朵里面简直就是亵渎啊。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读犹太人的圣经，你就会发现其实先知们一直就是在这样描述他们的神。圣灵早就在旧约里为耶稣做好了准备，所以耶稣对不信他的犹太宗教领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其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原来在旧约中，那些可以独立于神、单独行动的属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天使们称耶稣为神的荣耀，耶稣就是神的荣耀。使徒保罗称耶稣为神的智慧，约翰福音一开篇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话语，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在原文中就是话语。耶稣是神，但同时呢，又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意志，有思想，有情绪，有品格。在英文里面，有这些特点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作是一个 person。 如果你学小学英文的话，英文老师会告诉你 person 就是人，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在英文里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词，不光是英文，西方的大多数语言都是这样。一个是人类，人类在英文里怎么说？说 human 是人类，是神的造物。一个是人格，人格就是 person， 不一定指人，是有思想、有情绪、有目的、有意志，甚至有脾气的个体，就可以叫 person 啊。人格不一定是人才有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英文把神称作一个 person， 不但耶稣是一个 person， 当耶稣提到神的时候，他把神叫做他的父，也是一个 person。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阿爸这个亲切的称谓。耶稣告诉我们，神不只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不只是一种能力， 还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 person， 是一个人格。当耶稣经历神的时候，他经历的是无限的爱的源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说父啊，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已经爱我。耶稣知道他的父亲是永恒存在的，是创造宇宙的，充满慈爱的，有人格的神。而天父呢，也是同样回应耶稣的。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阿爸从天上显现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爱。在天父和耶稣之间，天父和我们之间传递爱的还有圣灵。圣灵同样不只是一种能力，不只是一个能量的泉源，而是有人格的神。以弗所书说，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只有拥有人格和感情，而且关心爱护我们的，才会为我们担忧。所以三位一体说的就是三个相互独立，有独立的人格，有旨意，有思想，有性格，有计划，有慈爱，有恩典的个体。但他们又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各自都是独一的真神的一部分。从圣经的旧约到新约，始终一致的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但是这三个个体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呢？是在什么地方连在一块的呢？这超出了我们能想象的范围。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三个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是三个不同的人，他们没有地方连在一起啊，不会是三个人一个人的三个不同的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到三维的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世界里，但是圣父、圣子、圣灵相互连接的地方，他们连在一起的地方，不是在空间和时间里，是在空间和时间之外，在我们看不到也想象不出来的领域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点哈，我们想象不出他们是怎么连接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是在有时间和空间之外连接的。所以我来做一个类比。假如你养了一种只能平视的蚂蚁，生活在一个类似于 A4 纸的平面上，纸上的平面。这个蚂蚁呢只能平视，所以他们只能看到平面上面的东西，他们看不到平面的上面或者下面，他们只能看到一个二维的空间。在这些蚂蚁中呢，有一对兄妹，哥哥叫扁扁，妹妹叫平平。有一天，作为他们的主人，你在供应他们食物的时候呢，把一根手指伸进了他们生活的平面里。这个手指被扁扁看到，扁扁非常激动，他回到家说我看到我们的主了，我看到我们的主了，我们的主啊，他是一个圆圈啊，因为他只能看到纸上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只看到了一个圆圈。我绕着他转了很多圈，他就是这么一个圆圈。第二天呢，你的三根手指伸进了他们生活的平面里，被平平看到。平平也开心得不得了，他回到家里对扁扁说我也看到我们的主了。不过扁扁，你上次弄错了，我们的主不是一个圆圈，其实是三个圆圈。我这次仔仔细细的认真的看了很长的时间。扁扁说不可能啊，我们的主明明就是一个圆圈。平平说怎么会呢，我刚刚看过了，我们的主是三个不同的圆圈。两个蚂蚁争执不下，最后分开。后来呢，扁扁建立了一个教会，信奉一个圆圈的主。平平呢，建立了一个教会，信奉三个圆圈的主。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不论是一个圆圈还是三个圆圈，都是一个完整的你身上的一部分。只是这三个圆圈是用平面上的蚂蚁没办法想象的方式，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连接成一起的。我们看生活在宇宙之外的神的时候，就跟这个蚂蚁在三维空间中看我们一样。我们从宇宙的视角只能窥见他们的一些侧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完整的事，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他们是怎么连成一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但即使是我们窥到的这一般，也是精彩绚烂。而且将来我们被接到天国的时候，这关系就显明了。因为哥林多前书说如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讲了对基督徒来说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些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理解了这些，就能把握住我们信仰中的大部分问题，不会跑得太偏。我讲的 不是恩典福音，我讲的就是最基础的福音啊。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这么信啊。这个是包括美国的一些其实很讲律法的一些大师们都信的都是这样的内容。不过圣经的内容博大精深，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一次讲到涉及不到的。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啊，然后我们抽几分钟时间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问。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主耶稣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你今天降临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揭示你的奥秘，给弟兄姐妹们建立扎实的根基，让我们的信仰真的充满生命，让我们明白在这堕落邪恶的世界上，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你的大能，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美善。我们相信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设计了美好的计划，你要我们现在就拿起你赐给我们的权柄，在你的计划之中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命。我们爱你，
阿们，
我们敬拜你，
阿们。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